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母亲节平安。我曾经听过一首英文的饶舌歌，把妈妈从早上到晚上所有啰嗦的事情编成了一首很有趣的歌。从早上叫孩子起床，刷牙洗脸，然后穿衣服，各种的琐碎的事情。哇，那首歌好长，而且那个人唱得好快，曲调又很好听。所以有人就请那个歌手说，那你也替爸爸编一条嘛。那个饶舌歌手就替爸爸也编了一条，但是他想了半天，爸爸的歌很短，只有一句话，去找你妈去。的的确确哈，圣经上说妈妈才是一个家里的重心，有妈妈家里就稳定。上帝创造家庭也祝福家庭，当家庭有困难的时候，神的第一个神迹也行在家庭的里面。当我们真正的爱神的时候，神的第一个祝福也是临到我们的家。大卫当他平定了整个的以色列国以后，他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上帝来建圣殿。虽然上帝没有容许大卫直接来建圣殿，但是他有心要为上帝建殿，上帝就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的家。神怎么样的恩待大卫，也同样的会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有两个家，我是指在地上有两个家，我们还有一个天家。地上的两个家，一个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但是上帝却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家庭，就是他的教会。我们常常可以在这里得到我们的父母亲所不能够给我们的爱，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父母亲也许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好榜样。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属灵的家。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127篇可以说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蓝图，我要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就是不枉然的建造。在这篇诗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出现了枉然总共三次，也出现了若不是有两次。圣经用一种比较负面的表述来提醒我们一些该注意的事情。若不是上帝建造你的家，你再努力也是枉然。若不是上帝替你看守你的家，你再怎么整夜担心不睡也没有用。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事情根本不在我们手中，事情的发展跟结果也不是我们能掌握的。这篇诗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上帝给所罗门王一个特权，他可以为上帝来建造圣殿，他也为自己建造了很多的宫殿。所以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的经验。事实上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上帝的恩典。作为一个牧师，我事实上我是很害怕建堂的，但是我神让我经历了好多次的建堂过程。若是出于上帝的，你就可以看见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还记得8年前我在台北的教会再一次经历建堂， 当我们在传递负担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完道，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家里有好多的香柏木，有一次我进口了很多，还剩下一些，一直放在我的床底下，我可不可以奉献给教会？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读圣经读到香柏木非常非常多次，但是我从来没看过香柏木，所以我当然很兴奋，我说可以拿来。我们就把香柏木贴满了我们湿袍的那个柜子，香柏木有干燥还有除虫的功能，更重要的，它的香味实在是棒得要命。每一次我们的诗班穿着诗袍出来，就有一股非常香的香气。所以有一段时间，每一次人家到我台湾的教会去参观，我就一定带他去看那个诗袍柜。你会发现说，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就出现，有那个很会做工的巧匠出现，有那个巨大又宝贵的石头被挖出来，还有许多的非常贵重的木材也被运来。你做上帝的工，你会经历神的丰富。今天华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很惧怕贫穷，我们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安全系数列得非常高，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就怕我们生命当中缺了什么。但是很可惜，在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想要有一个健全的家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很多东西。物质对家庭当然重要，但是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关系，是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也是三代之间的关系。我看到太多的家庭，他们有很丰富的物质，但是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冰凉的。我们容许了太多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和我们最亲爱的人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跟沟通，我们忙忙碌碌，甚至连跟家人吃个饭都没有空。但是在这一段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叫他安然睡觉。你晚上睡得好吗？睡得好是表示说你很平安，睡得好表示说你没有重担，没有挂虑。所以圣经上说，上帝所喜爱的，要他安然睡觉。所罗门王会讲这样的话，因为在他生命当中，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发生的。他很聪明，他也很能干，但是他发现他睡觉的时候，上帝做的事情比他白天做的事情还多。当他刚刚做王的时候，有一天他睡觉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上帝向他显现说，你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你。他向上帝求智慧，上帝说，你求得好，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这就是上帝的法则，新约也是如此。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你们所要的上帝都会给你们。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在生命的优先顺序非常重要。所罗门王建好圣殿以后，在第二次神又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说，如果你谨守遵行我给你的一切话，你就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但是如果你偏离我的话，上帝的管教就要临到你的身上。我愿意讲两个见证。我最近听到一位姐妹分享，她是做业务的，业务的压力很大，可是神感动她下班以后去读神学，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她就报名了神学，然后每天晚上11点以后继续就读神学的书。她跟我做见证说，她说，牧师很奇妙，从我读神学开始，我每个月的月绩不仅达到，而且是超标到 200%，每个月都是公司的第一名，被站起来表扬。感谢神，他先求上帝的国，他经历上帝的应许。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好不容易考取大学，我觉得我一定要在学校为主做好的见证， 所以我第一年的时候，我把一些的服事都停下来，我专心用功读书。结果那一年的结果，我参加了很多的教授访问团。我为什么去访问那些教授呢？因为我考得太烂，我请他们不要帮我当掉，给自己一个面子，说我是教授访问团的团长。后来我大一的暑假想通了，说我大概不是什么读书的料，该服侍主好好服侍主。结果大二开始，我的成绩一下子就是班上前三名。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是我的经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不错，我们要努力工作，但也要懂得休息。工作有时，休息有时。诗篇46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有时候我们忙忙碌碌都忘记了还有一位上帝。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重担都要我自己来背负。基督徒休息的方式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我们好好的守主日，神让我们重新得力。在美国曾经有一个砍斧头的比赛，而不是砍斧头，是用斧头砍树。有一个人他有很好的技巧，他就去参加那个比赛，他有把握可以破纪录，破纪录可以得到很高的奖金，所以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第一天就去砍树。很可惜，只差一棵树他就破纪录。他说好，没关系，我明天再来。他第二天继续砍，哇，离纪录远了一点，差两棵树。他回去再检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砍的角度或者怎么样要改进。第三天再去砍，哇，离纪录三棵树，越来越远。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可是那个负责比赛的人却告诉他，他说，先生，以你的技术一定可以破纪录。第一天也许你对规则不够熟悉，但是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把你的斧子再磨一下，你一定可以破纪录。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时间来磨我们的斧子。休息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是蒙福又有果效的建造。第二个方面是讲到家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儿女。这里讲到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一个人能够怀孕都是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能够有孩子其实都是上帝的赏赐和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你我不能够制造一个生命，除非上帝赏赐，上帝把这个生命托付给我们。我跟师母很想多生几个孩子，但是上帝只给了一个。初代教会对于单身的，还有结婚的，甚至有没有孩子的，都把它当作一种神所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比较高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家庭的里面，见证上帝的爱。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结婚，不能生小孩，一点都不可耻。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环境。不要让这些弟兄姐妹活在压力之下。这是我一辈子在教会的里面要替这些人所争取的。我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上帝，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婚，能够有家庭。但是婚姻和家庭跟子女并不是所有幸福的来源。基督徒要有永恒的盼望，基督徒也要学习将对家人的爱扩展到不是我们的家人。我在台湾有两对夫妇，他们很优秀，但是没有孩子。但是上帝感动他们，就去认养那个被弃养的孩子。我特别佩服西方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还是专门去认养那些残障的孩子。当我每当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都觉得上帝的恩典特别丰富的在他们身上。有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有孩子，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参加各样的服事、宣教和奉献。以赛亚书54章告诉我们说，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没有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多。 我看到许多的宣教士，他们一生都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却照顾许许多多有需要的孤儿，他们的儿女真的比我们还多。以赛亚书56章也说，太监不要说自己是枯树，一个守上帝的约的人，上帝要使他们被纪念，上帝要使他们的生命比有儿女的生命更美。面对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更加的谦卑，而不是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拿来去批判比较别人。第三个方面讲到说，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父母是弓，儿女是箭。一个好的箭有三个部分，它的箭头需要非常的锐利，它的箭身需要非常的笔直，它的箭尾的羽毛要保持这支箭射出去的平稳跟精确。我又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箭头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榜样，我们可以给儿女最好的就是对神的信心。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一生当中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非常的爱教会也爱传道人，我们家每年过年做菜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做好的先要我拿去给传道人。我不是要以后你们做好菜都先拿来给我，但是我看到了这样的榜样。第二个，他再怎么样的缺乏，在奉献上面他是非常忠心的，因此他对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泼的精力。第三个，我每天早上看到他5、6点的时候就跪在床边，为家里的困难，为每一个孩子祷告。神最听父母亲的祷告，箴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小的时候我们的家里的环境不好，所以我两个哥哥15岁就到部队去了，太早离开家，所以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我的母亲仍然每天为他们祷告，到他们两个60岁的时候就通通都回到教会。他们做见证说，我们回教会不是因为你这个做牧师的弟弟。我说，我知道圣经上说先知在本地就不受尊重，但是他们说，我们相信是神听了妈妈的祷告，尽管这个祷告的成就是在我妈妈过世10几年以后。这激励我们不灰心的祷告。我们也要培养我们的儿女有好的品格，就是健身的部分。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的儿女有为人处事的智慧。你希望你的儿女有智慧吗？带他读箴言。现在的青年书读的很多，但是成熟的却很晚。要学习殷勤诚实，要学习会面对挫折和失败，要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都有一个乐观有盼望的心态。当一个人拥有这些的品格的时候，他不管到哪里都可以被上帝所祝福。箭尾的部分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性格，充满了爱的能量。父母可以给儿女最重要的礼物不是只有物质而已，而是一个充满了温暖的爱的关系的家。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是有自信的孩子，是有爱心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是有一颗慷慨感恩的心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都成为勇士手中的箭。最后一个方面说，要成为一个箭袋充满的人。古代的农业社会，人口就是力量，今天还是一样，能生的父母亲就尽量生，要有信心。世界上告诉你说养个孩子多贵，你养不起，但是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要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很乐意看到教会有许多的年轻夫妇生养众多， 啊，我刚刚看到光约书亚团契在前面，包括闹场的，总共26个，哇，个个可爱。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现代充满的教会，但不仅生也要养啊。孩子的成长一辈子只有一次。我们教会的长老他是医学院的创办人，他有一个儿子也是医学博士，他儿子跟媳妇在医学院就认识，22岁就结婚，两个人过得非常简单的日子，把医学院的训练完成，眼看着可以过好日子，上帝赐给他们4个孩子，但是这个妈妈却放掉了小儿科专科医师不做，专心的在家带孩子。在美国一份薪水要养4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说小孩子从小长大穿的衣服常常都是别人的二手衣，他们的玩的玩具也都是二手玩具，但是却是每次回家妈妈都在，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如今这4个孩子长大，个个成才，有的甚至到非常偏远的地区成为宣教士。我们求神帮助，不仅家庭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青年，这是神给教会很宝贝的资产。我们要记住丁妈妈的榜样，好好的去爱这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孩子。有的孩子在这里才信主，他们需要有属灵的父母亲。在罗马书16章告诉我们，连使徒保罗都需要有属灵的母亲。求主帮助我们关心教会的这些青年人。年轻人也不要害怕，你们就认定这个长辈就去说，我请你为我祷告，请你做我的属灵的父母亲，然后我们的教会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乐意看到很多的青年人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在各行各业能够为主发光，也有一些年轻人可以被主呼召成为传道人跟宣教士，让我们成为一个现代充满的教会。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枉然的建造。我们也求主将丰盛的年轻人儿女的产业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每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跟儿童能够把它塑造成勇士手中的剑。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现代充满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能够有母亲来抚养我们长大。我们求你纪念每一个母亲的摆上跟辛劳，我们也求主赐福教会的年轻夫妇都能够经历生养的恩典，也求主赐给所有的父母亲智慧能够与你同工来养育孩子。我也求主让我们当中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凡事听从父母，做属灵又蒙福的孩子。我特别要为许许多多失去孩子的妈妈爸爸来祷告，求主安慰他们的心，也唯有你能安慰，因为曾经在十字架上你也失去了你的独生爱子。我也为失去父母亲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更深的体会天父的爱，因着爱的充满他们不觉得孤单。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